Hello， 欢迎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翔仔。每天身处建筑中，怎么能不懂建筑事？每周严选建筑圈产业及人物大小事，为大家加一点建筑知识。欢迎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翔仔。那这集的来宾呢，是我之前的朋友，他现在呢在一个千元上市的光电公司当甲方，真的很厉害，所以他来节目挑战我们这些乙方的小弱弱们。那我们一起来欢迎 Kate。
Hello， 大家好，我是 Kate。
好 ，Kate 要不要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哎，自我介绍，好紧张，这是第一次上节目。
对，大家很多人都是第一次。
对，就是标准的建筑系的毕业的学生。到目前为止，应该工作快十年了吧？
哦，这么久了、
哦？差不多快十年了。好啊，将近十年。可是，在场男士的反应是我工作经历历练很久，还是觉得我的年纪有了？你们的表情。
对不起，我好像有点不太礼貌。哎，我们可以重。
不是，我完全没有办法。
就是有点惊讶啊！你是很早开始工作吗？
就是一毕业就开始工作，一毕业就投入，
就大学毕业嘛，所以大概也是什么二三二四啊，这样好像就不小心推导出年纪来了。对不起，这段会剪掉。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反正对，反正我也不过就是长年纪而已，这是外表。
可是外表上看完全看不出来，看起来就很像大学刚毕业。
上道，大家都这样讲。
对，主持人一定要这样做，要扳回一些。好，你可以大概说一下你之前有在哪一些公司上班？
一毕业的话，那时候是我在台中的公司，算是工程顾问公司。嗯，然后之后工作几年之后，然后就直接到台北来工作。嗯，也是工作都是几年，大概两三年，两三年。
所以你就是很频繁的去换公司这样子？
频繁嘛，也有一些公司也有待个两三年。
哦，对，还是有待了两三年。
对，还是都有待两三年，就是然后就稍微忍一下，不然的话，你知道出去的时候，人家会觉得你定薪不够。
哦，对，这倒是也是一点。
因为毕竟已经毕业了，不能再用学生的身份去 cover 这一块，说，哎，我好像可以一直跳，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
就建筑产业圈的工作习惯可能跟电子厂不太一样，电子厂他们可能工程师他们就是每一年都要跳一次，对。但是建筑圈好像就还是要稍微可能要待个两三年，然后好像累积点经历了之后，你才能换另外一间公司。
确实要投入稍微多一点的时间，你才有办法去学到一些东西，就不像他们那种工程师、电子工程师。
因为工程师好像可能就是摸的东西好像可能都差不多，而建筑圈的话，就是每一间事务所里面的妹妹嘎嘎其实差蛮多的。
没错，正确。嗯，就每一间都不太一样，所以如果你没有花时间的话，其实你根本就。真的只是皮毛，甚至可能皮毛都不到吧，
皮毛都不到。
就你如果没有花时间，真的学不到东西。真的
是真的真的，我自己因为毕竟现在也在机场规划公司，可以待了快三年，我也是到了差不多第二年的时候才开始比较进入状况。
嗯，就是
第一年的时候就有一种啊，到底在干嘛？
对，
我在干嘛？我在哪里？这样
莫莫妙妙的感觉，也是应该是要到差不多有段时间才会融会贯通。
我觉得是，而且尤其是说每间事务所可能做的案子的类型又不太一样。对啊，就是那种里面的一些小 paper 啊，然后小 mega 之类的，就是一开始你真的自己都不会 get 到，
没有错，
就是真的要实际上做了，然后可能要一些经验之后才会觉得说啊，原来是这样子。
对，就是突然那样接上来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真的需要花时间。
所以你一开始在营造公司的时候是乙方，还是说也是甲方？
那时候在工程顾问，是乙方，
也是乙方。
对，
但是一到台北工作的时候就开始转换成甲方的身份。
对对，到台北就是转换成甲方，因为你比较。在大学其实也是当了四五年的乙方，
我就觉得说真受够了这样。
教主就那些教授跟建筑师的荼毒，那更干掉。
可以，没问题。大家现在大家都感同身受，
是不是？是不是？大家是不是建筑系的学生？真的就是一踏入建筑系就是乙方的身份啊，没有做完全正确。
但是其实毕业之后还是可以做选择嘛，对不对？那你一开始是为什么？就是后来为什么在工程顾问公司？会选择开始去接触到变成是甲方的这样的身份。
如果认真要讲，是完全没有想法。本来一投递台北的百货公司的时候，我本来也是觉得应该是乙方，因为你知道，就是可能 因为我们投的就是可能建筑设计啊、室内设计啊、规划，
就是他们的那种百货公司，某知名百货公司他们的什么建筑部或室内设计部之类的，
对对，就是相关的部门。然后你可能进去的时候，可能就是对你也是把自己设，因为你知道乙方当久了，你就是一直把自己定位设定在乙方。对，我那时候也没有想过，就是来这边的时候，因为案量多，所以其实我们公司就是都外包，
外
包设计，外包设计师，因为也是进公司才知道的。
嗯，
对，外包之后就瞬间就变甲方，
哇，
甲方就尝到甜头，
所以就是一事成主顾，就觉得说我一定都只要当甲方。
對對對其实那时候真的没有想过，就是我一进到那个就是那个场合，我会是甲方的身份，是真的进去才知道的。
哦，
你在投递履历的时候，其实我完全没有想过自己，因为你知道就是。会看那个职务的内容，但是你不会就是去联想到自己是乙方还是甲方进去。对，就像你说
的，我觉得就是像你刚才讲的，就是大家都会预设，就是说反正就是都是当乙方。
对 对,
对,
对，
不管是在哪一个公司，就像建筑部、设计部，就基本上都是乙方的身份。
对，
哦，但是因为那是因为百货公司里面有会有很多可能像是美食街翻修啦，然后或者是什么专柜翻修之类的。然后但是我有点好奇他们合作方式会怎么样。因为像比如说可能一个楼层会有一个主题嘛，
对，
但是每一间展柜它可能又有自己的一些风格，
没有，
所以就是说你们负责的主要是那个楼层的主题风格吗？
主题风格一定是会，因为主题风格因为它会跨楼层，因为我们百货公司就是全栋会做一个类似像概念设计，
哦，
就会对，
okay，
而且我们也是概念设计，也有委外的建筑师，有建筑师在帮我们做这一块，
哦，就是很棒，
也是建筑师，
对 对, 對，所以就是你们就是出张嘴而已嘛。
哎，对，严格来说就是这样，正确。对，就会有委托建筑师帮我们做全栋的规划，各个楼层的规划，不然就会变，你知道，就会变断层、断层、断层。
哦，
然后对，我们就是、
okay.
对，就是上面的层峰就比较有想法，就是整栋的规划。然后他会给我们概念设计之后，然后我们就开始逐层。其实我们百货就是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毕竟就是一定要给顾客
就是有种 refresh 的感觉，
对对，完全 refresh， 就是全新的感受。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整个楼面，例如说那个设计师设定什么主题，那我们就是要把关这个主题。那进驻，因为会进驻各个柜位，
对。
那当然他们也可以保有他们自己柜位的原本的那个设计的原意，但是例如说有些像是 logo 啊，或者是你的颜色、色彩什么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设定个主题给你发挥，不会让你就是杂乱。因为如果你自由发挥的话，会就会变杂乱。
就会像是台湾的街道一样，
差不多，
就是每个人 的那个扛棒位置不太一样，大小也不太一样，
没有错，
就会很可怕。
对，就变夜市百货，夜市百货。
哎、欸，那个旁那个，我们现在在信义区嘛，旁边不是有一间，它就有一个楼层，它就是那个大道城风格嘛。
啊，
那个大圆摆 A13大圆摆，它就有一间。美食街，它就是走那个大道城的
古早味的
古早味风格，
古早味风格。他们好像在台北好像也是。他们的美食家就设定那一个风格，其实我觉得设定的蛮成功，因为只要就是一个有一个主题性，就整个就有凸显出。
我觉得大圆摆他们蛮厉害，他们在美食街在这一块的，不得不说，就是风格上其实还蛮显著。就像比如说台中的大圆摆，他们的美食街其实也都设计的还蛮好的。
对的，就那个风格有。
其实我只比较偏爱他们的台湾的风格区，他们其他什么日式啊，然后或者是欧美的，我就觉得说so cheesy。
这我只能点头，sorry， 不错，
就是很直白的，就是他们的欧美就真的就是啊，好像就是有这种像童话一般的梦幻，我就觉得说，
就我觉得味道有点跑掉，就没有带出来。
对对对，反而就是台湾的味道，反而抓得还蛮好的。
我觉得他们台湾确实这一块抓得很不错，他们的整个楼面的设计啊，然后还有进驻的柜位，我觉得配合的不错。
那你觉得在做百货公司甲方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比较难的地方？
百货公司我觉得就是沟通人
就 always 是人、
嗯、后来我发现其实到哪里好像真的就甲方真的沟通整合，对，我觉得就永远都是最难的。
可以跟听众大概说明一下你的工作内容大概是哪一些？
百货公司当然就是一刚开始的，就例如说全栋跟建筑师接洽，概念设计，然后慢慢发展下来，然后就是逐层的设计，其实都是沟通。因为其实我们不用亲自去当甲方，有好处，真的就是出一张嘴，你不用就是亲自去做，亲自操刀。但就比如说你要沟通各个部门，要整合各个部门，就公司内的啊，公司外的，我觉得这是真的比较 困难的地方。对啊，那个时候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刚好有国外的品牌，
嗯，
然后跟国外的设计总监做合作。
哦，什么样的品牌？
可以
在节目中透露吗？
咖啡厅，
咖啡厅，
咖啡厅，对，是它的原店是在意大利，然后就是刚好在台湾要创立第一家，算创始店，对，第一家分店，然后就刚好有机会跟他们做接洽。
那在这个接洽的过程中，因为对方是意大利人嘛，那这样你们沟通上还顺利吗？
这其实还蛮吊诡，就是我跟那位总监，我们两个的第三个共同语言就是英文，但是我们两个英文又不太好，所以就有很多 body language， 所以那个效果十足，而且完全就是，可是沟通的过程就是还是非常的 funny， 就很有趣，就变成说就不会那么，这很像那种就英文沟通就很自私，
就说 this big larger black 这样子，
对，就差不多是这样子。而且因为它又涉及到很多那种试装的术语啊，什么 fabric 啊，还是什么 wallpaper 之类的，就比较专业，所以有时候我们有鸡同鸭讲还是什么的。
我就好奇这样子，比如说像一个专柜要进来的专案的话，通常会跑多久？应该都很快吧，因为就毕竟好像这种品牌都会有什么时效性之类的。
台湾的品牌超快，相对于外国的品牌，他们其实比较不重视设计这一块，就觉得这一块的时效，就时间作业时间是可以缩到最短。可是我一直觉得这个其实是蛮重要。可是像之前跟他们外国人，就是外国的总监做接洽，他们这块时间拉非常非常的长，光一个那种 wallpaper 还是 fabric 可以讨论好几周。
真的假的？
嗯，就我觉得他们对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就真的学到很多，真的很八卦。可是台湾的品牌会觉得你应该就是一天提案定案，
然后一天的提案定案，然后在一个礼拜施工，然后他就可以下个礼拜就可以开店了，这样子。
对，他差不多应该是觉得你明天或后天吧，
嗯，
差不多就是这样，
两天就要完工。
对，差不多就到，然后后面的三四天就开始营业收营业额。
哦 ，Oh my god， 这也就是真的是很积极的想要马上赚钱。
对，就差不多一周。如果以国外的品牌设计的话，应该还在想要挑选哪一个材质吧，我在想。
所以是那一次跟那个知名咖啡厅合作的时候，就是那个总监就真的是很 picky， 很挑剔，就是啊这个材质不好，或者这个布应该什么颜色、什么质感之类的。
对，他真的对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有就是
自己坚持有差，
对，有坚持有差。可是台湾人很容易就对被时间说服。
所以你那一次在做这个咖啡厅的时候，那个专案大概跑了多久？
我那个专案台湾跑了一年到一年半。
这么久？
从知道这个案子，然后跟总监接洽，然后一直到有函施工完成开幕、
嗯。
但是我们施工的时间好像三个月，
应该很短吧？
很短。那时候卡最久的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国外进口的那个材质。
哦、OK，
所以就是海运的时间稍微久一点，但其实施工，因为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施工团队真的超给力的，
就瞬间一下子就把你都做好了。
施工的品质、速度确实是不在话下。
那你在做这个部分的时候，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吗？就是你在这个百货公司工作的时候，
我其实那个时候在做那个咖啡厅的时候，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整个专案刚好很荣幸的都有参与到。我们的墙面是用壁布，那壁布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是有用跟那个就是底板，我在各个底板上都有留下我的签名，再去上壁布。
你是说就是墙壁的背后都你都有自己那边签了名之后才盖上去？
对，因为我们那个背板，我们就是一块竹块上的。
OK。
对，然后每块都有签名。
你这样算对吗？
我们有 cover 那个壁布。
OK。
只是如果壁布打开的话。整个墙面都是我的作品，现在还蛮爽的吧？
哎，那个某知名百货公司就是这个人。
而且我们那时候就是日夜施工，然后就是日夜施工，
所以你们也需要监工？
也会要，也但不到24小时。
可是施工的时候，你们应该会有合作的建筑师或室内设计师吧？
有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总监的话，他算是概念发想，然后我们真正做实施设计的是由台湾的设计公司去操刀，然后一样是那个设计团队，底下的施工包， 在沟通上，我觉得那一次比较幸运的是，我觉得台湾人，不管是他们画图的设计师还是施工的团队，其实都配合得很好。你如果说在沟通上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要帮那个设计师跟那个总监做中间的桥梁，这一块会比较困难一点，因为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转达的时候，有时候会词不达意。
哦，欸，所以就变成说，那个你们合作的建筑师，然后在要跟总监谈的时候，你们都要在场，
一定都要在场。对，刚好跟我配合的那个台湾的设计师，他刚好不会英文，所以我要身兼翻译。然后你知道，翻译的话就是要再加上一些肢体语言，所以整个对整个场面就
很搞，哎，这很辛苦，
很搞笑。可能同样一件事情，如果我们都会讲同样的语言的话，很快就可以过去了。
对啊，
但是又是
真的，
对，
尤其是建筑上有些材料的东西，其实连 你用肢体语言也很难表达。如果有办法很精确的说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大家可以理解的话，真的可以省不少时间。
没有错，如果就是同一个语言，那如果不同语言，像是例如说可能工法还是什么，设计师设计一个工法，他想换成另外一个更好做的，其实台湾的施工团队就是聪明在这，他那么都可以把它转成
好做的那一种，
好做又快速，对的。然后就想问说对方可不可以，可对方又不能理解，然后一个工法就可以讨论超久，
难怪要拖到一年，
情有可原，
情有可原，对，就是光是那个语言上的沟通成本就很高了。
你现在收听的是建筑家 Podcast。
那我有点好奇，就是你在这边百货公司做了这么久之后，怎么会突然间转到一个光电大厂去做？虽然是一个 很不一样的领域耶。
其实那时候契机应该是，正是家里的人请我回台中。
不要在台北继续野了这样子。
对对对，因为你知道从大学然后就是一直都在外地，然后毕业之后就也是到台北绕了一圈，家里的人觉得哎，
好像可以回家了，
对对对，差不多可以落地，可以回来扎根了。
可是那是你自己的感觉吗？还是你爸妈的感觉？
自己应该是不太会有这种感觉。
有，因为我们刚刚在私下聊的时候，那个 Kate 就问我说：“欸，你什么时候回台中？”因为我台中人，我说：“不会啊，不，因为不会啊。
是不是”就你连念头都
不会有、啊，讲起来很不孝，但是就是真的在怪
爸妈，我爱你。
对，我也爱你。我妈会听我节目。
我们都还是非常对爱自己的
爸妈，
对
对
对, 對, 對, 對，
只是我们想要在
我们心还是悬在对父母亲的身上，没有错，我们只是人在外地而已。
对，我们在外地打拼，我们不要会有干净，
对对对对对，
自己那边乱讲话，然后开始在收拾，就活该。好，回到刚刚那光电大厂的部分，
光电公司的话，就是跟建筑师，然后营造厂，还有一些平行包去沟通图说的东西。也是人人人，
但至少这一次都是台湾人，就比较好沟通。
对，而且还有很在地的那种，就是施工团队、建筑师，就是工达意马一通，
真的很有中南部的 style 这样。
就是海线，海线娇女，好吗？
自称吗？天哪！Oh my god！ 从来没有，
再来一点点吧。
没有来宾到我们节目中这么狂妄过的。
Sorry， 太过了，我收一点回来没？这样
很棒，
我收一点回来没？
好，这样很棒，这样很棒，我喜欢。
就我后来觉得，工作到现在，不管是之前在台北，然后或者是现在回来台中百货公司、光电公司，真的就是人人人。
就反正你在担任甲方的工作内容上，其实是差不多的。
其实真的差不多，我觉得就硬件来讲，你知道我们就是摸那些图啊，画那些图，其实。图说看久了就是这样，就是它可能是分营建，可能就从外到外面的营建到里面的室内，毕竟大学四年四五年也都摸熟摸透了。其实我真的觉得大同小。
但是因为光电大厂的话，他们会有一些比较多精密设备的嘛，所以就应该也是另一块也需要重新学习的部分。
哦，那一块就大概不在我们的工作范畴内。
哦 ，OK， 哎、欸，真的吗？所以你们不需要去懂那一块？
不需要，不需要。
可是它那种东西不是应该也是要放到建筑物里面去，因为它因为毕竟那种大设备都很重嘛，所以它应该也要算到建筑载重上去啊。
对，我们可能
还是说那是你合作建筑师要去需要去处理的部分，
结构技师、
哦，结构技师。
对，就建筑师可能会把相关的需求，然后给结构技师，然后让结构技师去、
去算，
对，去帮忙这一块。
那你大概在干嘛？感觉你很闲
欸。欸，可是怎么去沟通建筑师跟结构技师，那就是个技巧了。因为毕竟结构技师跟建筑师他们是平行单位，
他们是平行单位啊，
是平行单位啊，也不是挂在他底下的，所以你知道你要怎么去沟通？哎，有一方就是不愿意去沟通这件事情，那另外一方当然就不知道这个需求，
嗯哼，
你在中间就要当桥梁，不然那个案子就是卡着。
原来是这样子、我以为是你们就是把一切都丢给那个建筑师，然后建筑师他底下再去包他的什么机电啊，包那个。
这是最佳状况，我超爱的最佳状况，可惜就是事与愿违。
你当然就希望说一切都是建筑师解决，那我就轻松的要死。
就一样是一通电话，欸，我们的需求是什么？然后麻烦两造双方沟通一下，对，然后大家就是不愿意开这个口。甲方中的乙方吧，
甲方中的乙方，所以你在说自己的处境吗？
对，
也是很辛苦，要去帮忙，就是说服对方。
对，我觉得说服真的是需要那个历练跟技巧。
怎么样的去说服对方，其实应该是不管是甲乙方都会面临到的课题。
而且我觉得沟通整合这四个字啊，讲是很轻松，但是真的那个思考的逻辑要怎么让人家信服，真的。
很难欸，
很超难。
我自己最近在做我们公司的某一个专案的 lead， 我就觉得超难，
没有错。
你的思绪很清晰，说欸，你要指派谁去做什么事情，然后他 deadline 在什么地方，然后怎么最近度，什么都还蛮困难的。
没有错，因为你要传达的那个讯息，他们彼此对方彼此双方是他们是不会互通有无，就变你就会很重要。而且我觉得如果一个案子要拿合约出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已经踩到很硬了，就是已经不堪了。
对，下一步就是要上法庭了。
嗯，因为拿出来讲，那真的就是你说的，就是一方得利一方失利，这种东西就是一翻两瞪眼。我觉得要搞到一个案子搞到这样，真的
后续的合作也会很痛苦了。刚刚在我们私下聊的时候有提到说，你们中部的工时其实跟台北工时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听众们应该会觉得 很有趣。就是我们在台北大概可能比如说九点啊或者十点开始上班，你心中可以来，听众心中可以来默默想一下，台中的话大概几点上班呢？
沈阳仔来猜猜看，来喊个数字吧，你心中的那一个就是对。
我觉得应该八点就已经是很早了耶，你知道我叫六点起床八点上班我都觉得哦快死掉了。
七点五十，
为什么是五十分这个奇怪的数字、
我觉得很吊诡这个数字，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刚面试的时候，然后面试官有给我一些就是反正就工作须知、工作守则，然后我就是唯独就什么红利啊、奖金啊什么东西、
这个 part 我们等一下也要聊一下，我们大家很感兴趣。
okay， 然后我就突然看七点五十，我看很久，看超久，我就只有这一条，所有的就这一条看的，就我还跟面试官还跟我那个时候面试反正就是小姐啊什么，就问了很久，就七点五十，确定是七点五十。就是一个很诡异的上班时间，就是七开头就已经很诡异了，然后还有五十分。
所以他们的理想上应该是说，大家七点五十分到，然后八点就可以准时开始，
就
很认真的
上工。
上工，
对。
这可能我觉得这个工时比较适合工程师啦，对于我们建筑师而言，其实有点辛苦欸。
事务所应该没有休息吧？
对，事务所二十四小时不打烊。
对，事务所。七一。对，七一，因为想说事务所有休息。妈
还是有啦，还是有、对，
比如说就起来就是上个洗手间啊，然后伸伸懒腰当休息这样。
对，差不多是这样子。我真的觉得各个事务所差别还是蛮大的。那你们的工时会很长吗？
可以说吗？超长。
那应该说跟事务所的周期一样，这样讲比较保守一点点。
你说七一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有专案的时候，你要赶图，你要赶进度，你有 deadline 的时候，势必的那阵子的工时就会拉得比较长一些。 但是如果可能一个专案可能结束，然后就是可能在前期的阶段，可能就是可以比较轻松一点点。
可以，也算是有符合。
对，那大家应该很好奇说，就是因为你们是在做甲方嘛，而且又是那种大型的光电公司，那应该福利很好吧？
比外面的行情好，但是也相对付出很多。就是那种老人家老一辈说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真是亘古不变。
别人说可能加班费啦，或者是应该年终之类的，应该就是会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如果可观有五颗星的话，我应该给3.5四颗。
我目前有听过朋友是在台硕，他好像是2到3个月年终，
差不多。我们年终也是。
总体听起来，其实担任甲方其实也还不错。
我觉得如果再让我选一次甲乙方，那一定是甲方，
嗯，
之一。
但是就是变成说甲方的话，就是你的沟通啦，然后你的协调的能力变得很重要，因为你在一个案子里面基本上你都是担任一个像是领导的角色，所以你要 很清楚知道说每一个厂商或者每一个合作的对象他们的专业跟他们需要负责的底线在哪里，然后你要去帮他们的当那个担任一个桥梁的角色把他们串起来。
没有错，就是达到 boss 给我们的任务，
就是把一个厂房好好的盖起来。
没有错，他当他简单扼要的跟你说这句话，但你就是要把它做好。怎么做好，真的就是个人的
个人造化，
个人看造化。没有错，
你如果有发到好的营造公司好建筑师的话，应该会轻松很多啦。
正确。给力的就是建筑师跟营造厂非常重要，而且给力之余就是对建筑师跟营造厂还是得要沟通哦。
好，聊完那么多沉重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现在聊聊点轻松的。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之前好像有去中国那种工作旅行的经验？
那个时候一开始也是因为百货公司的外派任务，
嗯，
对，那时候是到重庆当地，我一下飞机就疯了。
为什么？
那时候当地人就开始带你游山玩水。台北直飞重庆的话，单程大概3个小时的航班。然后我们一下飞机的时候，当地人就立刻带我们去吃串串，就那种麻辣火锅。其实还蛮特别的是，就是他们的那个就是串，那串串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大竹，就是一个长的竹签，然后上面串了很多食材。然后对，然后那个竹签，是可以重复利用的，所以那个竹签其实都
很多人吃过了吗？
对，多人，没有，他们还是会做清洁的动作。然后我们就是吃完之后，然后你知道就算完啊，吃完之后就直接插在那个桶子里。我们就是整个桶子称重计算，对，就有点像是那个我们在那种庙宇拜拜的签筒，
还蛮有趣的耶。
你怎么讲到吃的嘞？
不会，我觉得大家会对于旅行啊或者吃的方面，其实应该会蛮有兴趣的，就是比较可以脱离一点建筑工作辛苦的那一面
啊。对，就是如果你出差工作之余，确实这是蛮重要的滋润。
不得不说真的是担任甲方才有的，或者是一些某些比较大型公司才会有的福利。
那乙方还是可以
比较少啊，大部分的事务所是不出差的，或者出差轮不到你
啊。
是不是
正确的？不会的，可是戏棚下站久了就是自己的啦，
就是你要有年资嘛。
对啊，确实，
而且你要有一些就是工作上的可能成就或地位，公司才会舍得派你出去出差。
对，这确实是跟就是甲乙方真的就是有差的地方，就可能一样都是半年一年，甲方可能很快就可以出差吃香喝辣。
你刚刚那四个字应该讲大声一点，大家会听到会觉得很兴奋。
吃香喝辣。大家一起来做甲方吧。
你受够你的乙方生活了吗？
对，
马上投入甲方吧。
对，没有错。快点工商实践一下好不好，直接私讯我，我帮大家
牵线嘛，开始当猎头了，开始每个人收案件费这样。
不会，只要收听这个节目的，我们都有想试出相当的优惠
啊。是这样。
有没有给你的节目给力？
有报价请详那个什么私讯这样。
没有错，正确。
旅游的部分就瞬间就结束了。好，最后的最后的一个问题，那你觉得要担任甲方有什么必备的算是条件或者是技能？除了沟通，刚刚讲了很多很多，就是一直在讲说沟通之外，
我觉得虽然这是很老掉牙，很老掉牙，但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情，这真的很重要。然后之前就是 阿公阿嬷，就老一辈啊，爸爸妈妈在讲认真这一块，我其实都左耳进右耳出，因为我会觉得这东西就是从小听到大的、啊，听到都
长耳朵长茧了，
耳朵长茧，觉得这对
谁工作不认真？
对啊，就好像每天叫你，哎、欸，你早上记得吃早餐啊、哦，就是变一个很稀松平常，你反而不以为意。后来我发现，你真的认真去做一件事情，不然那件事情最后结果是好是坏，你都有成就感。
就是你要用心的去投入啦，种子开始发芽、盛开、茁壮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这个树是我种的。
没有错，嗯，就我觉得，因为我之前都会觉得自己的专业能力就没有到顶尖，我就觉得从哪一个点开始切入开始，我觉得。反正又不是顶尖的，不认真认真，好像日子还是会过，天也不会塌下来。可我觉得，如果你一切入是认真的，真的完全不一样。
我其实蛮认同的，就是你真的是开始很认真的对待你的工作的时候，你会在你工作中发现更多的乐趣。
我爸常常会说，我有时候会玩世不恭。
嗯哼，
就那个东西，就觉得反正我不认真，事情还是会。
还是会解决嘛，
对
不对？
你横竖都会解决啊，我不需要花那么多心力。可后来发现，花的心力确实不一样，
那种成就感不一样。你会觉得说啊，我是真的，我很认真的把这件事情给处理好。它原本是一个，可能是一个 trouble， 可能是一个问题，但是因为你经过你的巧手巧思了之后，哎，突然间用很漂亮的方式把它处理掉了。
没有错，而且你知道，认真是一种态度，它不需要你的专业，但你知道会有给你那种专业的
感觉。
对，我后来真的发现，就我纵使不是建筑系的学生，只要我认真，我相信他还是会给我专业的收获。
如果大家对于担任甲方工作有兴趣的话，我们会在我们节目资讯栏里面放上 Kate 的联络方式，大家可以私讯他聊聊看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我们再次谢谢 Kate 来到我们节目中，
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下周一见，拜拜。